千多年的痛苦，也特别经过最近一百多年的这个屈辱，今天真的是到了复兴的时候了。不管是我们自己这样说，现在几乎全世界的人，不管东方人西方人，不管是过去反对我们的还是一直是我们朋友的，今天都不得不说中国人21世纪属于他们。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个最近看到一篇文章，一个英国学者提出一个问题，说中国要强大了，但是问 strong for what， 强大了干什么。当然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气，我们就是要强大，因为我们受屈辱就争这口气，他干什么呢？我们不管，反正我们不打你，先保证了我们不称霸。但是不打你们对我们干什么呢？对我们中国人有好处呢？很多人过好日子，受穷受惯了。那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来分享经过2000多年或者是最近100多年的苦难或者屈辱，当我们向富强走向强大的时候，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意味着什么？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中国强大了，你我们每一位幸福了吗？嗯，来到美国，特别在旧金山这个地区，按照社会水平我们已经都不低。我跟你说，中国太强大，12亿多人口，它国民生产总值超过美国之后，我们的同胞在中国那块土地上也休想过上我们在湾区的日子，对不对？因为自然环境、人口、污染、交通，所有的加在一起，综合的条件、生活条件，没有办法跟我们在这里。那么你们幸福吗？你们在这湾区这幸福吗？有人笑，那就是幸福。所以我想，富强、富裕，对国家就是富强，对个人就是富裕，并不意味着幸福。因为一个人的真正的幸福，或者一个民族真正的复兴，不仅仅是物上的，一定要有平衡的，就是物质和心灵两个方面都应该健壮才行。这个我们不能幻想说等中强大了，中华民族就一定这个是一个蒙福的民族，或者我们也不能说等我们家富了有钱了我们家就一定幸福了。而事实上在中国历史，我们纵观中国这春秋以后这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看到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上的苦难并不是因为贫穷造成的，是因为人的罪恶造成的。贫穷也是因为人的罪恶而导致的。中国就这么一块土地，这么多人口，为什么自己干活也活不了自己呢？因为打来打去，争来争去，我们没有办法种地，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创造性发挥出来，这是原因。所以我个人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在海外，特别在海外，我们很多人生的痛苦并不是因为贫穷，我们在这已经很富裕了，都而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家庭里，在我们的个人生活里，缺少真正的爱。很多问题是在这儿。好，我们看中国历史，中国历史从春秋之后，我算了一下，春秋战国，我们中国人自己杀自己，自己打自己，打了500年，打出一个秦始皇统一，500年呢。 我们一个人才能活几十岁，我们就祖孙六七代一直在打仗，从160多个国家来打去，打了250年，打成7个国家，从7个国家250年打出一个秦始皇，然后明朝22年就灭亡了，然后就汉代，接下来的汉代是400年专制一统，400年之后马上就晋南北朝乱世，400年又打了400年，中国人自己打自己啊，不是外国人打，又打了400年，打了4年之后经过隋朝的过渡，隋朝也是很短，过渡完了之后就进入唐朝，差不多300年的专制一统，然后唐朝垮了之后呢，就又打了400年，哪400年呢？5代10国，什么辽宋夏金，又打400年。不过这400年就有了意思了，这400年呢，外族开始进来打了。为什么？因为以前我们自己人打自己，自残自虐，打精疲力尽了，好，外国人进来，一打我们没有还手之力。为什么？用我们自己已经打的力气了，又好像几个弟兄姐妹在关上门，自己在院里打。打得浑身没劲儿了，然后那个邻居来，可不是想拿什么拿什么。好，经过元朝是被人完全占领了，知道元朝跟那成吉思汗完占领了，经过元朝以后进入了明朝，明朝是中国人自己统治自己，没错，把元朝赶出去，但是明朝我们知道是中国人统治自己是最残酷的，最狠毒的。你们知道那个什么东西厂锦衣卫，你最近看那个新龙门客栈了没有？就那个魏忠贤，那中国人统治自己是残酷的，自残自虐比外族还残酷，所以清朝等那个乔一入关，哎，我反而中国人松口气，中国人那个外族人打进来了，我们反而高兴了。为什么？清朝的那个康熙、雍正、乾隆统治中国的时候真好啊，比咱自己那个朱元璋他们好多了。所以你看这中国是，然后这只指这个战乱和这个专制一统的比例，你们可以算一算，战乱时间多于不战乱的时间，对吧？然后你如果再加上不战乱的时候，就所谓一统的时候，什么汉朝、唐朝、宋朝、这个明朝、清朝，加上这几个不战乱，这不战乱的年代里边呢，还出现了很多问题。什么问题呢？外戚之祸，外戚啊，你像武则天这种人啊，是外戚之祸。哎，然后呢，宦官作孽，宦官就也叫太监，吴飞贤就是个大宦官，他们作孽。然后呢，还有什么党锢争，什么藩镇割据，各种各样的残酷徭役、政变、兵变、民变，什么文字狱，就真正在这个我们国家一统的时候，一统天下的时候啊。我老百姓也没多少好日子，没多少好日子过。真的好日子有多少呢？这是该公认的好日子有哪个呢？谁数得过来的？汉朝的文景之治，汉景帝，文景之治。后来有个叫光武中兴，这到了后汉了啊。然后呢，到唐朝有一个贞观之治，唐太宗李世民的是的啊。然后到后来有一个天宝中兴。啊，清朝呢有一个叫乾隆之治，加起来就这么几个，这几个我算了这个年代啊，这些年代都加起来是300年，那么中帝史呢从春秋以后是2700年，我算了算21:9，就咱们中国人真正过上那个太平日子是1:9，就是过一天太平日子就得有天倒霉。就是轮九辈儿，他轮到一辈儿过好日子，咱们算是有福的。咱们这一辈子人呢，算是赶上好日子了。哎，你别看我好多年纪稍微大一点，赶上什么文革呀、反右啊，反正那不是小意思那。哎，没让你这个兵荒马乱的，让你没跑那就好了。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知道吗？天下太平的时候哪怕做个狗也好啊，也比那个乱世的时候当个人好。那我得要点水。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中国的历史是怎么回事儿啊。 咱们随便、啊，
不太那么严肃，
太郑重。因为我今天来呢，看了这么多同胞，我觉得就聊天。这个世界上没什么太严肃的事儿，什么事儿都是啊，你我知心知肚明，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东西。因为人一死啊，全没了。因为毛泽东伟大，你要想见他一眼不容易，结果现在怎么样？想见也见不着了，没了。江泽民伟大吧？江泽民到美国来接见你，你高兴得不得了。我告诉你，再过几十年他没了，一样什么呢？一样一堆白骨，不是白骨了，骨灰。所以人就这么回事，什么都别看那么重。哎，你别以为他是皇帝呀！我告诉你，中国历史上我研究历史，皇帝多了，全死了，没一个活的，天哪！所以小孩子，我告诉你，小孩子真正值得骄傲，因为他还有好多日子要活。所以我们想想，我们中国人的做造孽呀！如果你看这个中国历史，真是越看越痛心呢。我们自己搞自己都是。我看中国历史上那些皇帝，真正得了善终的每一个，有三分之一是被自己家人杀死的，宫廷、弟姐妹，或者是那个爸爸杀儿子，儿子杀爸爸，还三分之一大概是死于非。什么政变，什么那个有外国人打进来把他给扔，死法很多，有的是淹死，有的是被毒死，什么死法都有。这个你看看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中国人到底怎么了？当然有人说外国人也这样，外国人，我告诉你，外国人你叫一下啊，外国人没有做人打这么长时间，自己打自己。这个博洋有本书，我倒建议大家有机看一下，叫《中国人史纲》，我想在座台湾来的来看过。他那本书一出版，一年就再版了七次。不过博洋不客气，讲那个中国史，讲得很透彻，实事求是。你看中国大陆说的那个讲的写的历史书，你别看，全是自己吹自己。你什么郭沫若写的呀，范文澜写的呀，你越看越高兴，嘿嘿，越看越傲。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因为中国要富强了啊，所以我们说什么的关系，反正我们今天要富强了，明天要富强了，要说说过去穷没关系。如果我们现在还穷着，千万不能说我们过去穷，不要说过去富，现在穷没关系，过去有了富多了。阿Q 就这么说的，我祖上比你富多，为什么？因为他现在穷。如果我现在很富，你说我祖上多久的没关系。所以说现在我们回反省一下中国史，可能会好一点。对，我就想到一点哈，我想到中国历史之所以这么多苦难，都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贫穷吗？明显不是嘛，贫穷的结果。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中国人就自己老斗自己，自老杀自己，胜者亡，败者为寇，什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对吧？一朝治，一朝臣，自己搞自己，本来都是一家人。所以互相杀，杀起来特别惨，不杀而且治人，治人，人整人，别说远处了，就我们这个共产党在中大陆才四十几年，就整多少人呢？就是整自己人，就是你外国人他敢整吗？这个不敢整，还怎么呢？用整自己人的办法来跟外国人打交道。但我现在不该说这个，因为我是主义者。我是有好处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太太、我们孩子全是因为这办法给放出来的，好像人质一样，我抓住我自己的人。我给你举个例子，特别恰当。就像我打我自己的孩子，然后打的孩子嗷叫，然后邻居说：“你不能这么打呀，你能不能这么管孩子啊？”那好啊，你说你不让打，好，给我钱，给我钱我就放孩子。你说是不是这样？但我是受益者，我不能说的，因为我太太孩子就这么放出来了，为了那最回国待遇，就把我太太孩子还有什么其他几个胡小康的太太全放出来了。但尽管放出来了，我们作为中国人 我们还是要自想想我们自己是怎么回事，历史上遗传下来的那个自己整自己的是怎么回事。我今天不是讲政治啊，对政治一点都不感兴趣。我今天讲什么呢？我们中国人缺少一个东西，缺少爱，缺少爱。为什么缺少爱？我们也讲爱。我们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有一首歌叫《让世界充满爱》，啊，是一个歌星在那台上唱，一人一句，让世界充满爱，让世界充满爱，充满没有？世界上充满了恨，你杀来我杀过去。所以，怎么样才有爱？这才最重要的东西。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我的发现啊，我的发现，也许你们有些在座的朋友还没有发现，我发现了，我发现了。如果没有爱啊，首先讲，如果没有爱，你别的东西多好都没，我给你试试。你有多少钱也没用，比方你有很好的别墅，依山傍水，太平洋，好不好？边上。大房子，家里好多钱，雇老母，可就是你老婆不爱你，或者是你丈夫不爱你，或者在外边有个另有所爱，你说你的日子好过？你还不如一个平民百姓，多少钱的老两口挺乐乐呵呵的，天伦之乐，对不对？你说你有名什么用啊？好多有名的人都自杀，为什么？像三毛啊，像那个杰克伦呐、啊，像海明威啊，像什么川端康成啊，川端康成啊，这全是得诺贝尔奖的后边的几个，他自杀，为什么？他没爱，体会不到爱了。有权的人，你说争权，争权权大了，你更没爱了吧？毛泽东多可怜呐、啊，好、啊，江青不爱他，谁？你说谁爱他？那周恩来，周恩来一直伺候他，爱他吗？周恩来啊，周恩来也不爱他，周恩来也是怕他。你谁爱他呀、啊？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那些红卫兵爱他，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流着眼泪在天安门广场喊，爱他。现在恨不得咬他一口，回过头来，耽误了多少人的青春呢？下生到处去，现在回头来一看啊、哦，这个老毛可把我们坑了，这一辈子，大好的青春年华全部让他给坑了。我告诉你，人活着的时候啊，如果他没有给人们的爱，他会痛苦，他死了他也痛苦。现在毛泽东的灵一定很痛苦，因为这么多人都在弥补他。所以说，如果没有爱，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失去意义。相反，如果有了爱，世界上一切东西都熠熠生辉，大有价值。真的是的。我们现在很多人过傻日子，我前一段跟一个朋友聊，我说人生不是有时候他不开悟，用佛教的话叫不开悟，就什么呢？他过傻子，自己还以为聪明，比方拼命的赚钱，为了赚钱吧，把老婆得罪了。你说你知道吗？有的吧，跟那公公婆婆闹别扭，就把孩子跟那个丈夫全伤害了，你知道吗？有的公公婆婆或者是跟丈母娘丈人闹和白，结果就离家出走，那可不就孩子受委屈，那个丈夫也受恐吓，你说你值得吗？有的呢，而且给太太买个戒指不小心掉下水道里了，结果丈夫就大发脾气，不小心点了啊，这么贵的，结果你看戒指值钱，可是总不如老婆那心值钱吧，为了那么几百块钱一千块钱把老婆伤了。反正如果你他掉了水桶里了梦里了，你说哎呀没关系，那算什么东西？小意思让你老婆高高兴兴的抱着你亲，哎，那是什么味道？这很多人，我们现在很多人过傻日子，为了叫死钱把活人给得罪了。我今天跟大家讲，咱们都是讲大实话，对不对？都是大实话，仔细琢磨琢磨，我们现在很多做傻事，你出去拼个赚钱，起早闹晚回来，结果你那个大好那大房子全让保姆住着，对不对？这都是真事儿。我们在 PV 山上那个，我们有时候到山上，我太太也是，我们都当然我们都是平普的啊， 这个我太太也是来个朋友，就说带着到山上看看那好房子去。我们自己趁着周末也开着车到山上看那好房子，那房子真的漂亮，这边就是大坎，但是临着大坎很漂亮的房子，我想一座都得几百万那房子。我们就开着车就走一趟，保眼福啊。一次我带着那个郑毅，哎呀，郑毅谢谢你，郑毅就老紧的坐着，我带着他去等。郑毅说，哎，这房子我要了。我说你有钱吗？还说呢，要了，很欣赏啊，这个房子怎么好呢？可是我看那些房子都是空空的，这主人呢不知道在哪儿忙呢，这还不如我们这些人去欣赏欣赏。我真的是感谢上帝，真公平啊！我们这些买不起房子的，我们没有去欣赏房子，我们没有钱买个房子临着大海的，哎，我们经常大海都去。哎，我这个像我这个搞写作，我天天也没什么地方写作，好，我经常大海边上去写，开着车开到那个大海边，把车一趴在那个石头上，就在那儿写。我一边写了一边感上，我说上帝，你真的好，你给我这么好的风景，这么好的空气、阳光、大海，今天就是中国神州大地，我就在这儿写。那神是多么公平吧？我背后那个房子空空荡荡的，就一条狗在那儿。在院子里，所以我人生呢，不要做很多傻事，做很多傻事。我想，如果没有爱，你的一切东西都失去了价值。爱是点金术，是点金术啊，石头让这个爱去一点就变成金子。恨是什么？相反，如果没有爱，或是没有，或者是麻木吧，不恨吧。说那有人说过，张晓峰台湾的说爱的反义词不是恨。爱反义词是麻木，他说的话很有道理。他说：“你看那些老夫老妻在一起，没多少爱了，也没多少恨了，就麻木，就过那个麻木不仁的日子。”说那个，他说那个麻木是爱的反义词。所以我想，我们想想啊，如果没有爱，那么金子都会变成石头，钱变成土。真的呀，名利变成痛苦，好多东西都变痛苦。如果有爱，哪怕没钱、没名、没利，也是幸福的。当然，有了钱就更好了啊，有了钱再有爱那是更好。所以呢，在座的你们都差不多有钱了啊，所以我现在跟你们讲爱。这是我知道你们不管怎么样，怎么这个表面上怎么样，你们现在还是需要爱，没有一个人说不需要爱的。别的东西都能满足人。那你现在在追求这追求那追求是那，我告诉你，你追求什么到头来你都会发现这些东西不会满足你。我本人有一个很简单的经历大家分享。我原来在北京出生的，后来我就回老农村了，河北任丘，在农村劳动。七岁的时候劳动的时候，到了十几岁的时候呢，我就经常在路边上能看着那个公共汽车、商铺汽车往北京天津开。我就想呀，什么时候我回北京啊，那城市的日子多好，那农村多苦啊。结果有一天真的回北京了嘛，当兵卫戍区回北京了，一回就没有离开北京，一直在北京。这回京没那么两年，就没事儿，有什么还不如小时候经常回忆在农村的我的快乐。然后到了北京当大兵，当兵嘛，说那个兵不如那个上大学好，也说傻大兵嘛。然后那学校里的大同学天之骄子啊，我拼命的想上大学，结果后来一天真的不用经过考试，免试就上大学，直接上研究生了，上那个人民大学的研究生，真的是这样。到了校园里边高兴了几天之后，突然也就这么回事儿，对吧？然后到了校园里边上大学，就是哲学系，就说哎，如果能出名多好啊！你看我，如果我演这个文章啊，在报纸上发表的什么出书啊，那谁这是谁都追求的。结果有一天真的出名了。在人民日报头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整版，那时候人民日报一共才六版，我那篇文章是一版，叫对联产一筹责任制的哲学考，一版。然后出了名了，然后文章一年之内我发了好多，这些文章都是发在什么红旗杂志、光明日报、什么文汇报、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一流的，一下子就出名了。出名了写书也有人给你出版文章吧，你不用写，别人就追着你写，让你写。出了名以后干嘛呢？没意思， 现在你回过头来让我看我的回本来写的文章书，我连看都不想看，纯粹是一堆垃圾，现在没有用，甚至有点羞耻，越看越羞耻。当年写的是什么？写的鬼迷心窍，写什么、什么马克主义、修正主义这些东西，意思。后来谈恋爱，觉得谈恋爱是美好的事情。当兵的时候，军队里边军营里边没有女兵，到了学校园里边那么多漂亮女孩，就去追，最后追把我太太追上了。上以后结了婚就那么回事儿、对不对？每个人都一样，你们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啊，都一样，就那么什么都是那么回事儿。所以我刚才跟他讲，世界上的事儿没那么太严肃，没那么太让你火烧火燎的。然后呢，什么搞民运，搞火烧，火热乎乎的六四，那真是激动的。有时候我告诉你，六四、六三、六四、六五，那三夜我都没觉，不睡觉也不困，激动的不得了。结果后来枪一响，好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不十来年过去了，你想这么回事了，过去了，一般。然后出国，说出国少事，在座都是已经出过国的了啊，都在这儿。然后出国之前觉得到美国简直是梦啊，去排队啊，去签证啊，这个基督徒就祷告啊，要出国签证啊，是基督徒的，我不知道你们什么，你们就在这儿。要出国，结果来了，你来了，你现在怎么样？不就那么回事吗？你怎么样？说来了以后拿绿卡呀，拿卡以后我就高兴死了。结果拿到绿卡干嘛？我拿到绿卡之后我就装了放在那个包里边，到现在都没用过。我告诉你，什么东西你拿到之后，你没拿到的时候，你别的这个东西我拿到，我可幸福死了。等你拿到了，就那么回事。而且我还要告诉大家。等我们临死的时候，一生走完了，躺在床板上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你回顾你的人生，你还是那个感觉，就这回事儿，这一生就这么回事儿。所以啊，到底什么人才能让人满足呢？我就想戒烟来了。人生的感觉好像戒烟，我在部队兵的时候，我当到营指干部，然后当抽烟抽的最凶的时候是排长的时候，每天两包烟。那个后来要戒呀，不戒不行，因为抽得太凶了。戒烟的感觉是什么感觉？我不知道你在里戒过吗？戒烟的时候有一种饥渴感，就是你如果不抽烟了，你抓耳挠腮的，这个觉得又渴又饿，好像又哪儿又痒，就那种感觉，不是外边痒，是里边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觉得渴，就拼命的喝饮料，然后在那个饿就吃东西，然后觉得不舒服就发泄，拼命的发泄，完了。各招都使完了，还有那种感觉，实际上很轻，烟瘾犯了，就是。就觉得人生有这种倾向，有这种现象，好像我们追求这，追求那，追求这，追求那，心里边老是还有一个，老觉得还没满足。实际上，有时候我们是什么所求非所需，你知道吗？因为你犯的是烟瘾，你喝什么吃什么都没用，那个是烟瘾，非抽烟不行。后来我有时候就真丢人，就是在那个地上捡烟头，因为我把那烟都扔了嘛。下决心的时候，不说把烟扔，火柴也扔。我那时候当连队当指导员的时候，偷偷的趁着那个通讯员不在捡烟头抽。所以说人生也是这样，我们真缺乏的是什么？那个奥古斯丁有句话说得好，说人心有一洞，有一个洞，他总是焦躁不明，直到遇着谁呢？遇着上帝为止。实际上上帝就是爱，圣经上讲上帝就是爱，我觉得知道就是直到有了爱来充满他才可以。那么人间当然也有爱了，比如说夫妻之爱啊，儿女之爱啊，父母之爱，有这种爱呢也能给你喘一阵子，但这种爱呢是要消失的，而这种爱呢是发生变化的，是有条件的。你小时候你不爱你，你长大了他怎么爱你？你跟着他走了他怎么爱你？孩子也是一样，小时候受你的爱，长大了他不受你的。夫妻也是一样，夫妻你爱我我爱你，你不爱我我就不爱你。如果你不爱我，我还拼命的爱你，那事儿就麻烦了。为什么呢？你想想，过三年，我非得把你杀了不可。你看我爱你，你不爱我，你就爱别人去了，那不。如果我不爱你，那也好，你不爱我，我也不爱你，拉倒。问题是我老随便的爱着你，你说这是不很危险？所以说爱成了一种危险。所以说人间不是没有爱，但是人间的爱呢？ 都是一种有条件的，是短暂的，会变化，而且往往是一些根本条件分不开的，而外部条件是很可恶的，外部条件会变。所以我就想，人最需要的是爱，最需要的是爱，而且是一种内在的爱，内在心灵的爱。我想到一个故事，我总是忘不了，那故事很小的时候忘不了，就是我在洛杉矶，我第一次洛杉矶参加一个聚会，早晨起来吧，听到隔壁孩子哭，哇哇的哭，他爸爸妈妈可能都参加早到去了，没有人管他不哭，起来了我就说，哎呀，他六七岁的小男孩，你千万别哭别哭，一会儿你爸爸妈妈就回来了，我就哄他哄啊，哄了半天他就哭，越哄哭声音越来越大，弄得我没办法，我说怎么办，我就急，跟他讲怎么讲都没用。过了一会儿呢，来了一个男的，来了一个中年男子，进来以后我知道他是牧师啊，他是牧师，后来我知道他进去之后呢，就抱着这个小男孩，抱着这个男孩一话不说，这么拍他，就抱着他这么摇着他拍他呀，拍他，哎，过了一会儿他不哭了，我在旁边我就吃惊，我说讲了那么多道理啊，这人一句话不说就这么拍他，就拍了就哭，我后来悟到那是爱，那是爱，这个孩子最需要的是爱。其实小孩子是最单纯的，小孩子就赤裸裸地表现出人性的本相。我其实我们每个大事上，我们最需要的也是爱。我们不要的道貌岸然的啊，其实你最需要的是爱。你多刚强的男子都没用，你别觉得你很强很理性，我不需要那个女人的啊那个温柔啊什么。我告诉你，你是在骗自己。哪怕流氓，他也需要爱，他也要感化他。所以我们每个人最需要的是个东西。我们在美国生活，物质条件咱不缺了，哎，都破了，这个居住条件各方面的条件，像你们买房子的这样的居住条件，在中国大陆那根本不可能的，什么这些外部条件都破了，但是如果没有爱，你的日子照样难过，你的心里边照样空虚，你照样有时候没招没落，你照样贪心不足。所以我现在就发现，外部的条件不管是什么东西，不管利益钱呢、财呀、房子车子这些东西，都是一种东西呢，是一种吃了马上饿，喝了马上就渴，不停的吃不停的喝能保持这个这么一种感觉，稍微不吃一口就饿了。但是爱是一种什么东西呢？爱是一种让你一次进去之后吧，你永远渴的东西，跟外部条件起作用了，冷一点热一点穷一点富一点都很舒服，都很舒服。那么我们有人会说，你说的这种爱，我知道你在这边要说什么，你是基督徒，你需要直接说上帝的爱，对不对？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这样一爱，这样一种爱是什么？它无条件的，它每时每刻都在给你，每天都给你，无条件的给你，可是我们却不知道。你说你在谎，他在每时每刻给我，我怎么不知道啊？无条件的给我，我不知道，我现在就在给你，我在座，你谁知道他给你什么了？现在，他给你空气，你在呼吸，你不呼吸一会儿就憋死了，而且你一呼吸就有，不用花钱买。阳光是不是白给的？空气白给的，大地是不是白给的？当然是神白给的，可是人又把它花钱卖给你，对，哎，所以很可恶啊。哎，人可恶，我就想人可恶到地步啊！如果他能把蓝天控制了，他让你花钱买票看蓝天；如果他把大海、太平洋控制了，他让你花钱买票看大海。我告诉你，要是花钱买票看蓝天，那票可贵了。我告诉你，别看蓝天很简单，什么也没有，就是那么一望无际的蓝。我告诉你，如果你从小谁都没看过蓝天，我告诉你，你花100美金也要看蓝天。为什么？因为这蓝天的美比迪士尼乐园、比好莱坞要美得多，对不对？而且你看不惯的，你看不厌的，你永远看永远好漂亮。大海是一样，大海很简单，外面就是水，就这咣啷咣啷，千年不息的就这么咣。我告诉你，大海你去几遍，去几遍，你还是喜欢去。我告诉你，好莱坞电影去一遍两遍就不想去了，对不对？你到第一次你去一遍，再让你去，你就不想去了。为什么？神给的真好，但是如果能让人控制，人一定会控制。人这个东西啊，就是。只要能控制都控制， 我们要感谢上帝，他让蓝天跟大海不能让人控制，他让空气不能让人控制。我告诉你，如果能让人控制了，我们就倒霉了。要感谢上帝，凡是我们人类最需要的，对我们人类生命最重要的一些基本的要素，都是人所不能控制的。感谢上帝，上帝就倒了倒人心诡诈，所以把对我们最需要的生存的基本条件都造让人没法控制。我们活在湖中不知福啊，我们想想这么个小地球啊，很小的地球啊，在空中飘着，这都全是黑色黑暗的那个宇宙，在空中飘着，也没有拖着它，也没有线儿吊着它。上边呢，这个小小地球上呢，有阳光照着，这个阳光不远不近，稍微一点啊咱们就冻死了，稍微近点热死。这个有空气，空气呢不薄不厚，稍微厚点呢就浓点啊，稍微浓点咱们就噎死了。这个有土地，有植物，有动物，哎，你看又可以吃粮食又可以吃肉。这个大地啊，哎，可以居住，而且呢水呢有大海，这个水呢变成云，云呢下雨落在土地上滋润土地，如果下的太多了呢，有河把它再疏导到里。你说这个安排得多巧妙。还有呢，还有良辰美景，日出日乐，哎，让人看了就心旷神怡。还有美丽的花，天上的鸟，你安排得这么和谐，就是为了养活咱们这种人，叫人民，正好养活。那个新墨西哥州吧，要建一个叫生物圈号，对吧？是新墨西哥呀，是阿里桑那。叫为什么叫生物圈二号呢？因为他们认为地球生物圈一号，他们造一个仿照地球生物圈二号，就是这个有个生态平衡啊，植物呢可以放出氧气吸收二氧化碳，人呢吸收氧气，这么一个循环。但是呢，要借助这个外边的那个阳光和人和电力。它有几十英亩大的那用玻璃罩住了，搞这么一个人造的，就是二号，地球是一号。然后科学家呀，挣了好多钱呐，结果失败了，失败了又不承认失败，偷偷的半夜里往里运氧气，结果被电视台给拍来了，才不得不承认失败。最后那个科学家，主管科学家不得哀叹说：“上帝做的事儿，人做不了。”你知道这个消息我在哪儿看的吗？在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看的。人民日报这篇文章的标题叫今年五月份叫做生物圈二号给人类的启示。什么启示？上帝做的事儿人做吧。而且上帝造的这个地球是一个 open 的，是个开放的，没有玻璃罩罩，没有什么东西弄的，也不需要是外部的电力，什么都不需要。可是这地球上要什么什么，你说要什么什么。哎呀，我们的大陆学进化论说这是人，这是瞎碰碰来的，这没什么，这说明什么上帝瞎碰碰出来的。怎么你就这么会说话呀，这瞎碰就碰出来了。那么多科学家花了好几十亿美元造都造不出来，有智慧的人哎瞎就碰出一个了。我现在想起我那个进化论来，我就觉得真是大包天的，哎，就竟敢人就到这种地步。我们在大陆学进化了，学那个唯物论，学到什么地步？说人类是宇宙进化的最高阶段的产物。哎，我觉得现在一测神，我才知道这句话有多荒诞荒谬。你怎么知道你是宇宙中最高的？你首先得把宇宙看个遍，你才敢说这话，对不对？你先把宇宙看遍了，哎，真的你是老大，你再说的是老大。你现在连太阳系出不去。太阳系银河系里边有一亿多个太阳系，然后宇宙里边有几十亿个银河系，你说算老大，这就你说这不可以。这个你像那个，我记起来就好像是一个蚂蚁在那个华盛顿白宫克林顿住的那个房子角上，然后他就说我是以地球最高的产物。再怎么说没人理他，对不对？你说呗，反正克林顿也不管你。